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，非常感谢翁牧师让我有机会在这里和大家分享神的话语。上星期我们开始了两周的讲道系列，名为关系精选或真实。第一周就是上一周的主题是真实的联系。从圣经当中我们领受真理，告诉我们神是一个群体，圣父、圣子、圣灵，一位真神，他拥有三个位格，而这位关系性的神创造我们来联系。神说人独居不好，神的心意是要我们生活在群体中，彼此联系，建立健康的关系。Amen。 牧师呢也鼓励我们背诵一个经文哦，大家还记得吗？有谁还记得牧师鼓励我们所背诵的经文？向我挥挥手。哦，有看到 ，OK， 不错不错 ，OK。所以现在呢，我就要邀请大家定睛在荧光屏。当我数到三的时候，我就邀请大家一起的来念《约翰福音》13:34，这就是牧师鼓励我们要背诵的经文。一、二、三，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，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。我怎样爱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相爱。很棒，让我们再次念多一次。一、二、三，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，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。我怎样爱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相爱。可以多给大家三秒看多一下。好，我要现在要邀请 RGB 的同工暂时把荧光屏关了，然后当我数到三的时候，我们就一起的来背诵神的话语，在约翰福音13:34。Amen。 一、二、三，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，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。我怎样爱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相爱。很棒，给自己和身边的人一个大大棒棒的掌声。弟兄姐妹们非常的棒。是的，神的心意就是要我们彼此相爱。而今天就是第二周的主题是真爱。神对真爱的定义是什么呢？神对真爱的定义，我们能够在圣经哥林多前书13找到，所以我们可以定睛在荧光屏。神对真爱的定义是恒久忍耐，有恩慈，不嫉妒，不自夸，不张狂，不做害羞的事，不求自己的益处，不轻易发怒，不计算人的恶，不喜欢不义，只喜欢真理。凡是包容，凡是相信，凡是盼望，凡是忍耐，爱是永不止息的。从神对真爱的定义中，我们能看得出，真爱是一个真实和持久的联系，让我们感到安全，因为对方不会突然间抛弃我们说不爱我们了。因为爱是恒久忍耐，永不窒息的。 Amen。 爱是寻求他人的益处的。 Amen。 所以可以让我们在这段联系中有安全感、振奋和满足。今天我们要透过神的话语活出三个属灵的原则来体验真爱。第一个属灵原则是接纳，彼此接纳。跟我一起说，彼此接纳。很棒。让我们把圣经翻开到罗马书15:5-7。罗马书15:5-7说，我们一起来念。但愿赐忍耐安慰的神，叫你们彼此同心，效法基督耶稣，一心一口荣耀神，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。所以你们要彼此接纳，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一样，使荣耀归于神。 使徒保罗知道当时罗马教会中犹太信徒和外邦信徒之间有分歧，犹太信徒觉得外邦信徒不配得领受神的救恩，所以在书信中保罗特别强调门徒们、信徒们要彼此接纳，如同基督接纳我们一样。接纳的意思是接收、拉到一边、欢迎或接受。圣经在创世纪一章二十七节说，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，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。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独特的创造。我现在要邀请弟兄姐妹们看看自己的手指纹呀，你们可以看看自己的手指纹，我们的手指纹是否有跟任何的人的手指纹一样吗？不一样啊！你们真厉害。对，我们的手指纹都是独一无二的，没有两个人的手指纹是相同的，所以我们的手指纹能够来辨识我们的身份。如果你看你的身份证有我们的手指纹，因为是独一无二的，是用来辨识我们的身份的。所以同样的，我们在神眼中是独一无二的，我们是神独特的创造，所以我们要接纳彼此的不同，因为我们是神独一无二的创造，我们要接纳彼此的不同。我们不需要比较，也不需要模仿任何的人。 Amen。 罗马书十四章一节说，信心软弱的你们要接纳，不要辩论所疑惑的事。在这里软弱指的是不够成熟的信徒，而神的话语在以弗所书四章二节教导我们，我们需要以谦虚、温柔、忍耐的心来对待他们。我们接纳他人是因为那人是神所创造的，是神独特的创造。跟你身旁的人说，你是神独特的创造。然后跟自己说，我是神独特的创造。非常的棒。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罗马书五章八节。罗马书五章八节说，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，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。神的话语教导我们要表现爱，无论那人做了什么。你我们都是不完美的，可是神却选择了爱不完美的我们。圣经在罗马书告诉我们，世人就包括我们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，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靠着自己的能力达到神的标准，而罪的后果乃是死。可是神因着他爱我们每一个，他不愿意看到我们灭亡，所以他选择让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，承担我们罪的后果，好叫凡信他的人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即便在那时我们还不认识他，也不一定会接受或回应他的爱，甚至没有对我们的行为、没有对我们的罪行感到任何的后悔和忏悔，可是神依然选择先爱我们，先为我们来牺牲，先向我们来表达爱。神不像我们人，我们人的爱是非常有条件的，好像我们对于朋友、我们的配偶，我们都有一些的条件，希望他们能够符合，细心打勾，了解我打勾，能够照顾我的感受打勾，美打勾，帅打勾，或者我们对我们的领袖、我们的上司，或者是当我们在职场我们要应征一个员工的时候，我们也有一些的条件，希望那人能够符合。 哇，这个人有领导能力，打勾。哇，这个人哇，善于沟通，很棒，打勾。哇，这个人很有智慧，很有人生经历，是我要的，打勾。所以我们的人的爱都是非常有条件的，然后达到我们的目标，我们才选择 OK 爱你多一点，爱他多一点。可是神不是这样的，神的对我们的爱是无条件的。所以我们能接纳他人，是因为那人是神所爱的，是神所珍视的。跟你身边的人说，你是神所爱的。然后跟自己说，我是神所爱的。很棒。然后在这本三一文摘真实的神迹当中，我读到了子茂和丽晶的生命故事，真实的故事。从他们的故事也让我看到了一个人的接纳能够带来一个生命的改变，还有一个关系的修复。而子茂和丽晶在2018年正在办理离婚手续，在这段婚姻关系中，子茂不断的酗酒、抽烟，甚至赌博，脾气也很不好，每次在外面过夜都不会打电话回家跟妻子丽晶通知一声，这让丽晶在这段婚姻关系中觉得很孤单，好像她根本都没有结婚，没有丈夫一样。有很长一个时间，他们的婚姻已经破裂到一个程度，丽晶无法再接纳子茂，丽晶不愿意看子茂，也不愿意听子茂说话，即使辅导也没有让他们的婚姻关系变得更好。子茂感到非常的束手无策。就在那时，他想起他的朋友曾经和他分享耶稣，曾经告诉他祷告就是跟神说话，告诉神他很抱歉，感谢神，然后告诉神他的需要。在当下，子茂就做了一个简单的祷告，跟神说，神，你软化我妻子丽晶的心，让她能够愿意听我说话。而当天当晚，神就神迹般的介入了，回应子茂的祷告，他使到丽晶的心再次神迹般的敞开，愿意再次接纳子茂，听子茂说话。平时都是会很容易生气发脾气，也不愿意聆听的丽晶当晚开始愿意听子茂说话了。丽晶接纳子茂，愿意听子茂说话，就代表他纵容子茂酗酒、抽烟及赌博的坏习惯吗？啊，你们真厉害。对，不，接纳不代表我们纵容他人的罪行，就好像约翰福音8章11节，耶稣怜悯接纳那行淫的妇人，但耶稣对他说，不要再犯罪了。接纳不代表我们纵容罪行，接纳不代表我们接受有害的行为，例如暴力、虐待。接纳也不代表我们不会受到伤害，在一个真实的联系当中，我们依然会感受到被拒绝或者被误会。神和丽晶接纳子茂，不代表纵容子茂的坏习惯。子茂知道他必须改变他的坏习惯，他来到教会，将自己的生命献给耶稣，靠着神的恩典，子茂在没有任何困难的情况下，成功的戒掉了抽烟酗酒的坏习惯。 Amen， 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神。是的，掌声，荣耀都归给神。今天在你我的生命，是否有一个人神正在呼召我们要接纳的呢？如同子茂和丽晶的故事，当我们活出第一个属灵原则，彼此接纳，我们就能体验真爱。第二个我们要活出的属灵原则是饶恕，彼此饶恕。跟我一起说，彼此饶恕。 很棒。那么在马太福音18:21-35中，彼得就来到耶稣的面前问耶稣，耶稣，我的弟兄得罪我，我饶恕他到几次？七次吗？可是耶稣回答彼得，不是70个7次。这里70个7次呢，就代表要不断的饶恕，不只是一次性哦，一次哦机会就没有了，是不断的饶恕。就好像神的话语在约翰一书1:9应许我们的，每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认罪为悔改，祈求神的饶恕，神愿意，神必赦免我们的罪。 Amen。 所以饶恕，不断的饶恕。而且耶稣呢继续以一个比喻哦，就是神国，他把神国比喻为有一个王国，就好像你们在图片上看到这个图画，就有一个国王哦，他要跟他的仆人算这笔账，可是这个仆人欠了这个国王很大笔债，而且这个仆人没有办法来还这笔债，所以出于怜悯的心，这个国王呢就免了这个仆人的债。取消他的债，免了他的债，饶恕他，然后就释放他了。Yeah, 所以这个仆人他就很开心，欢欢喜喜的出去了。可是当他出去的时候，他就碰到了他的同伴。这个同伴欠他只是一小笔的债，可是他却很生气，抓住了他的同伴，坚持他的同伴需要把债还清。可是他的同伴根本没有办法来还，他就很生气，把他的同伴呢放进监牢里面，直到他的同伴能够还清债务为止。那么当国王听到的时候，国王非常生气，那么就将这个恶心坏心的仆人呢，把他也是放在监牢里面，也是来受惩罚，直到他能够还清债务。所以从这个比喻当中，我们看得到神教导我们，在神的国度当中，饶恕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。不断的饶恕，饶恕是什么呢？饶恕的定义是送走、取消、赦免、原谅，原谅那伤害过我们、得罪过我们的人。以弗所书4:32说，并要以恩慈相待，怜悯的心，存怜悯的心，彼此饶恕，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我们一样。饶恕是来到神的面前，承认自己受伤了，然后把真实的情绪感受释放给神。饶恕是将罪行和罪人区分过来，我们饶恕伤害我们人的罪行，但同时我们以耶稣基督的爱祝福那伤害我们的人。饶恕是选择释放怜悯，不求审判。主耶稣基督他在被钉十字架上，在他最痛苦的时候，他对神说，他对天父说，饶恕他们。在他最痛苦的时刻，耶稣选择释放饶恕给那伤害他的人，而不是祈求神来审判那伤害他的人。有时候饶恕需要我们与那伤害过我们的人设立适当的界限，减少交流，停止与他接触，甚至换一个环境。例如当家中有家庭暴力，或在一个关系中有欠债借贷的恶性循环。有时候一个人深深的伤害了我们一段时间，信任是需要时间再重新建立的。饶恕不是，即使我们选择饶恕了，但饶恕不等于我们忘记所发生的事。我们会记得那个事件，分别在于当我们在提起这个事件的时候，我们不会再感到愤怒或者受伤或难过。饶恕也不等于承认对方无罪，而是选择将审判的主权交给神。 Amen。 饶恕也不等于允许自己回到有害的行为或环境中。当我在预备这个讲章的时候，神让我记得 多年前，当我爸爸信主之后，我和我爸爸有一个对话。从这个对话中，我领悟到，其实饶恕是非常大有能力的，饶恕有能力使一个生命翻转过来，而且有能力使一段关系，无论是婚姻关系、亲子关系得到修复。在我的成长过程中，有一段时间，我父母的婚姻关系非常的不好，经常吵架，几乎要离婚。再加上爸爸在外面工作的时间越来越长，在家能够看到他的时间越来越少，所以我很生气爸爸，我很生气爸爸为什么要让我的妈妈哭，我很生气我的爸爸在我的成长的那个时间段缺席，我很生气他。直到一个地步，我无法接纳他，我连看都不看他，我在家跟他说一句话也不会跟他说一句话，开口也没有再开口叫他了。直到我在教会的一个营会中，神透过牧师来向我说话，告诉我我要孝敬我的父母，饶恕我的爸爸，我需要饶恕我的爸爸。我就来到祭坛前，把我真实的感受和伤痛告诉神，释放给神，让神亲自的来医治我的心。我也在祭坛选择饶恕了我的爸爸。当我选择饶恕我的爸爸之后，神医治我，改变了我。我回到家中，我开始能够接纳我的爸爸，我开始能够正视他，甚至开口叫他 Daddy。 我从小到大就是这么叫他的 Daddy。 当我叫他 Daddy 的那一天，原本他觉得他自己的生命很失败，他很绝望，他甚至想要结束他的生命的。可是那天当我开口叫他 Daddy 的时候，他很惊讶，他跟他的朋友说，我的女儿今天开口叫我，而且在那一刻他也打消了自杀的念头。因着我的改变，爸爸也答应和我一起来教会参加聚会，而在聚会结束中，在牧师的带领下，他祷告接受耶稣基督为他的救主和生命中唯一的主。是的，一切的荣耀都归给神。然后神呢，也神迹般的介入到我父母的婚姻关系，使他们的婚姻关系经历到了修复。神真的是一个行神迹的神。 Amen Amen。 所以当我在分享的时候，我相信可能神已经开始向你的心来说话了，可能神启示你一个伤害过你的人，可能是一句话、一个态度或者一个行为。今天神要你选择饶恕那伤害你的人，神今天要来医治你。可能因着这个伤痛，你会有一些的不属神的想法，说没人爱你，你很笨，或者人是不可信任的。今天神要释放你从这些不属神的想法走出来，得着自由。 Amen。 或许神在启示你，我们曾经因着我们的言行举止伤害了某个人，今天神要邀请我们负起责任，勇敢地来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，祈求神的饶恕，也祈求那人的原谅。神也要我们饶恕我们自己。当我们活出这两个属灵原则，彼此接纳，彼此饶恕，我们就能体验真爱。第三个我们要活出的属灵原则，就是参与，我的参与。和我一起说，我的参与。很棒。我们来看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。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告诉我们，道成了肉身，住在我们中间，充充满满的有恩典，有真理。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，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。圣经告诉我们，耶稣基督道成了肉身，住在我们中间，完美的神降世为人，来到我们不完美的世界。他积极地参与在门徒 和罪人的生活当中，他主动的寻找他们，开口和他们说话，和他们交谈，关怀他们，医治他们，为他们祷告，甚至和他们同桌吃饭。耶稣能够体恤他们的软弱，参与意味着融入他人的生活，主动与他们互动。通过参与，我们表达爱，重新建立新的关系，并加深现有的关系。就好像刚才翁牧师鼓励我们哦，大家都很踊跃的，就是找一个新朋友彼此介绍，然后分享一件我们想要尝试的新事物，就从这里开始。还有我知道我有一个朋友，他会很刻意的记得他的联系小组的组员的生日，然后每次庆祝他们的生日的时候，他就会亲自烘焙一个蛋糕来祝福这位组员和整个小组聚会。或者是一通电话，打电话给某个人，你还好吗？两个星期没有看到你了，在聚会，你还好吗？一切都平安吗？或者只是一个聆听的耳朵，或者是为他来祷告，这些都是我们能够参与的。 Amen。 这就像神如何主动的与他人参与他人的生命一样，参与不代表纠缠，两个人之间应该设立健康的界限来维持真实的关系。参与不代表我们要过度依赖他人，或让人过度依赖我们。加拉太书六章五节说，个人必担当自己的担子。参与更不是控制他人的生命，坚持他人一定要采纳我们的意见和行为。在使徒行传二章42到47节中，早期的教会也提供我们参与他人生活的样貌是怎样的一个样貌。我们一起来看使徒行传二章42到47节中，信徒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，彼此交接，掰饼，祈祷，有奇事神迹的发生，信徒都在一处，凡物公用，并且卖了田产家业，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。他们天天同心合一，恒切的在店里且在家中掰饼，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，赞美神，得众民的喜爱。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。在三一，我们也拥抱这意象。在三一，当我们积极的参与，身为一个群体聚集在神的殿中，就像现在这样一起的聚集在神的殿中，或者是在聚会，在祷告会，或者是聚集在我们的家中联系小组聚会的时候，热忱的爱神，敬拜神，向神来祷告，聆听神的话语。而且在我们当中，我们热心的爱教会，就是爱彼此，透过彼此接纳，彼此饶恕，透过我们的参与来热心的爱教会，我们神必在我们的当中。 Amen。 神必在我们的当中，神迹奇事必发生在我们的当中，我们必遇见神。 Amen。 而且当我们愿意参与的时候，神必能够使用你我，我们每一个人来影响我们的世界。 AmenAmen。 那么回到子茂和利金的故事，还没有大结局。那么子茂能认识耶稣，生命被改变，和妻子的婚姻关系被修复，是因为一位朋友愿意参与子茂的生活，和他分享耶稣，是因为有一位三一之友，就是他的顾客，愿意参与，介绍和邀请子茂来到三一，参与三一的聚会。也是因为他的妻子利金愿意参与和他一起来教会参加聚会。因着子茂的改变，利金也接受耶稣基督为他的救主和生命中唯一的主。利金子茂这个夫妻就开始参加联系小组，因着联系小组的组员和组长们的扶持， 鼓励还有祷告，在一年内神修复了他们的婚姻关系，神使他们重燃了他们对彼此的爱。感谢神，感谢神。当我们彼此接纳，彼此饶恕，并愿意参与彼此的生活，我们就能体验真爱。而当我们愿意参与，神就能使用我们来影响我们的世界。那么刚刚我有和大家分享关于我的爸爸，我的爸爸在今年四月回了天家。我的爸爸因为肺部长了两个恶性肿瘤，身体情况恶化得非常的快。在他生病的最后一个阶段，我向神祷告，祈求神不要让我的爸爸独自一人面对死亡，让我能够陪我爸爸走完他在世上的最后一段旅程。当神来接他回天家的时候，我要在他的身边。我感谢神应允我的祷告，在我和爸爸说话，唱诗歌给他听，读神的话语给他听，和为他祷告的这整个氛围中，我爸爸安详地离开人世回天家。我感谢神让我有机会参与在照顾爸爸的过程中，尽我身为女儿的一片孝心，使我现在在跟大家分享，在回顾的时候，使我没有任何的遗憾和后悔。我相信今天神在邀请我们每一个人勇敢的来爱，勇敢的来参与，好让我们不会有任何的遗憾或者后悔。现代很多人选择单身和独居，甚至很多的长辈为了不要让子女担心，或者成为子女或其他人的负担，他们选择独居。而且在我们当中有一些弟兄姐妹因为身体健康的衰弱，已经无法参加实地的聚会，所以他们的社交圈子缩小了。有一位领袖呢，他经过他邻居的家，就闻到一股怪怪的味道从他邻居的家出来，所以他敲门，可是没有人回应，所以他就决定报警。那么警察来的时候打开门，你们知道发生什么事吗？就发现他的邻居已经独自一人在家里过世了，而且没有人知道。这件事让这位领袖感到很震撼，我听了也觉得很难过。弟兄姐妹们，这不是神的心意，神的心意不是要我们独居。我感恩在三一中文部有一群领袖们，弟兄姐妹们透过探访积极的参与主内弟兄姐妹们的生活，就是那群无法再参加实地聚会的弟兄姐妹们的生活。这些探访同工在探访的时候问候他们，为他们祷告，分享神的话语，一起敬拜神，一起体验群体的生活。因着这群探访同工的参与，他们使这些弟兄姐妹们的世界变得更好。当我们愿意参与他人的世界，我们就能成为神所使用的器皿，让他人的世界变得更好。 Amen。当我们活出这三个属灵的原则，彼此接纳，彼此饶恕，及我们的参与，我们就能体验真爱。体验真爱的三个属灵原则就是彼此接纳，彼此饶恕，和我们的参与。现在我要邀请弟兄姐妹们闭上眼睛，专注于神。没有人看着任何一个人，因为现在是你与神的时间，现在是你要来遇见神的时间。我要来跟几组人来说话。第一组人，今天神要邀请你来饶恕那伤害过你的人，今天神邀请你来到他的面前来饶恕那伤害过你的人，把那伤痛释放给神，然后跟神说，神，我饶恕，我选择饶恕这个人，并且也让神的爱来医治你。如果是你的话，在你的座位没有人看着任何人，我要邀请你把你的手放在你的心坛上。是的，神看到你的手，神看到你的手，神看到你的手，这是你和神的时间。 第二组人，今天神在邀请你鼓起勇气，负起责任，来到神的面前，祈求神的饶恕，说神对不起，我伤害了某个人、某某人，神你饶恕我，你赦免我的罪。如果是你的话，我也要邀请你把你的手放在你的心坛上，因为神也要来饶恕你，神爱你。今天神的爱就在神在我们的当中，我们浸泡在神的爱中，就让神亲自的神的爱来服侍我们每一个人。第三组人，今天你听到神创造你，神爱你，他以无条件的爱来爱你，而且今天你要领受神的爱，你要接受和相信主耶稣基督为你的救主和生命中唯一的主。如果是你的话，我要邀请你向神来举起你的手。这是，是的，我看到你的手，神看到你的手。如果是你的话，我要邀请你向神来举起你的手。这是你和神的时间。是的，是的。到最后，神在呼召我们每一个人踏出那信心的一步，踏出那舒适圈，说是的，神，我愿意，我愿意参与，我愿意成为那爱的器皿，通过我的接纳，我的饶恕，通过我的参与，来把神你的爱带到我的世界，直到神我的世界能够变得更好，直到神你能够使用我来影响我的世界。如果是你的话，我要邀请你在你的座位向神来举起你的手，因为这是你跟神的尾声，因为这是你跟神之间的关系，这是和你和神之间的尾声。